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7月22号到7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十年正法修炼录，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1999年4月25日，我在台湾报纸上看到了万人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而在人间找到了大法，一转眼自己已是在人间修炼了十年的学员。无论自己在修炼中逐步去掉人心的提高，或是看到人喜获大法的感动，看到人了解真相的觉醒，在这十年修炼中的每一步，都在加深自己对于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的珍惜，不断地体会大法无穷尽的奥妙及殊胜。然而说白了，自己其实根本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实质的大法，自己只是在人这里了解到无边的宇宙法理中极其有限的一点理。即使如此，能得到师尊的救度，能有机会证实法，真是感到无上的殊荣。以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在师尊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上，有许多地方没有做好，没有做足。慈悲伟大的师尊却始终赐予弟子证实法的机会。对于师尊，对于大法，我这个生命是无法用任何语言或文字能表达对大法及对师尊感激于千万分之一的。今天仅就最近讲清真相中一些有限的修炼体会向大家汇报。信师信法突破困难，港台大法学员控告香港入境处非法遣返的司法复核案，从2003年4月到现在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在香港法院审理不下数十次，我们利用这个案子正折邪恶，不断地向两岸三地，尤其是政治界和法律界讲清邪党将迫害大法延伸海外的真相。当去年我们的代表律师陷入诉讼细节的缠斗，我们还要负担昂贵的律师费用时，我们五个原告同修决定不再请常人律师代表，决定亲自上庭辩论及讲真相。就在去年十月，香港法院裁定由我代表其他原告与港府律师展开庭辩时，我的压力随之而来。虽然多年来这个案子的法律争点我很清楚，但是人这块，我从来没有用英文在任何法庭打过诉讼，更没有在英国法的法庭当过诉讼律师，法庭程序的规则根本不懂，案例法大量的研究工作也没有真正的操练过，而美国的律师弟子已经是忙得不可开交，也同样没有英国法院的诉讼经验时，我知道在香港法庭即将展开的政协大战，要靠我们正念正行地闯出一条路来，自己要在法院给的有限的期限内扛下所有开庭审理的准备工作。由于六年来我们五个人几乎不间断地每星期学法交流，因此在对项目救度众生的认识上，提醒彼此心性的缺点上和工作默契上，已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小整体。当我面临压力时，其他四位原告同修对我是毫无保留地不断鼓励，他们相信我会努力，会好好做。同修互相之间的信任及支持实在是太珍贵了。即使拥有同修的慈悲鼓励，但是每个修炼人的心性必须符合法在不同层次上的要求。当我在极短的时限内要处理堆积如山的法律资料时，我感受到困难和压力。 我查找自己在担心什么，或是害怕什么呢？担心常人不给个好的诉讼结果吗？害怕自己不符合同修的期待做不好吗？害怕责备和批评吗？我反复地问我自己，我到底有没有把讲清真相和救度众生放在自己思想的第一位上？在压力和困难的面前，怎么样摆正自己的念头，不也就是在反映我这个生命对大法正信的程度？师尊教导我们，什么样的生命在正法时期，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是比较珍贵呢？能够对大法充满信心，又在实践中这样做的，这样的生命就珍贵。美国首都讲法，我感到这一切是极其严肃的，我看到了担心，还是来源于思，我正视它，决心要去掉它。当我真的把念头放在，利用这个停辩的机会，让法官看到修法轮功的这群人，都是堂堂正正、理性平和的好人，让他们从内心深处认识我们，了解到香港政府做了错事，应该弥补，也就是当自己坚定在救人为大的认识上时，我感到稳定、平静及宽阔。我把一篇篇的理由状当作一篇篇救法官的真相，用心和努力地组织着、写着，念一定过程中便不断被大法所启发，可以在短期间内随手就能找出讲清真相的佐证资料，并且在法院要求的极短期限之内准时交状子，让法官看到我们的用心。同时，常仁律师当年没做足的部分，也在我们开始完全主导这场法庭之后给弥补起来。这对于完全欠缺英国法诉讼实务背景的我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回想起整个准备过程，每回有了困难的感受，就是在查找自己，诚诚恳恳地修炼自己的心，挖自己思想上问题的根，不断在做事中摆正救人的基点，再加上努力，伟大的法便会不断地赐予大法弟子该具备的能力，协助冲过一切难关。我也因此对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有了更深的理解。协调好会展现更大的法力。在今年三月中，我们在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与港府展开连续五天的庭辩。人的表面上，自己担任的既是法轮功原告，也代表其他原告进行法庭辩论的角色。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参与项目的所有学员都深深感受到，我们有各自要扮演好的角色。当我们善意理解彼此的歉意，了解彼此角色，各就定位，互相配合好时，就能展现出整体的力量。这是我处理诉讼项目七年以来第一次亲自上庭辩论的崭新体会。在上庭辩论之前，我们提早抵达香港做准备，不仅一起学法交流发正念。当我在准备上庭辩论材料过程中，常常犯昏、恶心、喘不过气、头痛到直流眼泪时，同修没有用人情、人心安慰或是责备，而是善意体会，他们整天从早到晚坚持发正念，清除所有邪恶的干扰。从来没有整理过诉讼资料经验的同修，也毫不犹疑、不退缩地临时学习，与我搭配起来脑力激荡停辩的重点。因为同修间成熟、坚定、全神贯注、充满信心的正念支持和鼓励，我便一直感受到法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在帮助协调一致的我们，协助我们突破准备诉讼的难关。例如在一天半时间内写好四天庭辩后的最后一篇的结论陈词，还有在开庭审理期间，许多听不懂英文的同修一路坚持到底，在法庭内外井然有序发了五天的正念。有的同修在过程中犯困，就到法庭外调整自己状态，大家彼此提醒缺点，却有一致的共识，就是要在法官和所有坐在法庭听真相的常人面前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这所有正的表现，深深地让我体会到大法弟子在救人过程中修炼自己，相互促进提高，支持彼此的伟大。 庭辩中，每次在我起身代表法轮功原告向三位法官陈述真相，站直在法官面前时，我明显感受到有很强的正念之场在支持着我顶天立地。我很清楚对法官所讲的话是所有在场同修正念救人的心所促成的，很是殊胜。庭辩最后结束的一天，有好几位同修感动地告诉我，我说出他们想要对法官说出的真相，他们也看到法官很专心地聆听真相，而港府律师背后的邪恶明显支撑不住，没有一天不荒腔走板，多次被法官当庭纠正斥责。大法弟子的正念主导了法庭的场，那个庞大的正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哪一个个人，是同修整体的用心及慈悲。尽管我们确知审理此案的三位法官面临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但是我们希望有缘听闻真相的生命能在此案诉讼结果上摆好位置，但是我们并不执着于常人的诉讼结果，我们任何一个执着都可能让邪恶因素不惜以毁了人来考验我们，因此这个案子无论还要走多久，我们都要走正，要继续用来救人，来证实大法。神运的启示，无论参与任何项目，师父以神运的形式正法，对我们的启发都是巨大的。想到师尊亲自指导，无论是学法、练功、武道动作基本功的训练、文化课程的涵养、音乐和武道整体上的协调配合，每一样都要扎扎实实地做到，展现给人的是神愿的纯善纯美，这对修炼中的大法弟子是伟大的示范。我们都可以看看自己在参与的正实法的项目中有没有从里到外有足够的用心及努力。神愿的启示反映在诉讼项目上，我们为了要让不同环境不同执着的人能够理解大法弟子，我们首先应该对自己从里到外要严格要求。在法院这个环境中，除了我以外，所有原告和旁听席上的同修在法庭上不必讲话，只要专心发正念。但是我们很清楚，香港法官将我们视为一个整体，我们对这些常人而言就是代表着法轮功学员的形象，因此我们请旁听同修遵守我们学员的法庭须知，原告同修则在穿着、态度、谈吐上都有交流，以免给这些新人法官带来认识大法弟子的障碍。此时没有穿着正式服装习惯的原告同修在交流后都能放下自己，会主动问我在法庭上这个衬衫领带可以吗，我这个态度可以吗。我为同修正实法的用心感动，尽管一出法庭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想脱掉，然而当我们真的整齐划一以适合的装束出现在法庭时，我们行之于常人环境的整体性、专业性，以及从大法中修炼出祥和和自然的气势，包括旁听席发正念的同修的表现，我们发现法官都注意到了，也感受到了，这也是我们唤醒常人良知的用心。因为怀大智而居小节，法轮大法精进要旨圣者的基点在于为人，因此就有法的力量的展现。在人间我们应是从内心到外在都能为人考量、为正实法考虑的大法弟子，以法为大，修心去执着。在讲清真相的项目中，自己常常负责一些协调工作，在过程中自己的人心当然也时不时地暴露出来，这里汇报的是一个印象深刻的过程。有一个项目在几年前某一段时间，同修彼此间心性上的矛盾显得突出，有的同修因此悄悄地退出，有的是背后抱怨想暂时逃避心性上的冲撞，而当时我是少数还继续坚持协调的学员之一。然而可能是生生世世积累下的观念，加上人这一世的专业训练，当某人或某事冲击了自己坚持某些是非道理的人心时，也就是冲击了自己一些不易察觉的观念或思考习惯时，即使在理性上知道 一个在人间讲道理明是非的修炼人，也未必是一个事事以法衡量、心性上能达到标准的修炼人，但是在实修中，自己有时还是过不去的。有一天，在这个项目上，又发生了冲着我讲是非道理的人心而来的矛盾。简单的说，我当时觉得那个矛盾是最后的一根稻草。当事件发生的当下，我忘了自己是在修神的标准，不是在修人的标准。我不再解释，内心决定退出协调，退出项目。即使明明白白看到的是自己的心量不够，但当时就是宁静了，决定再也不干这个项目了。我还记得，当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下午，我坐在家里一张摇椅里前后的晃，然后闭着眼听音乐，想借由这些外在形式静下来。就在身旁音乐响起的时候，闭着眼的我看到大法弟子跟伟大的师尊回家的那一幕。我们随着师尊往一层又比一层高的天体上上，每上一层，那一层的众生或是跪着或是站着，以无法形容的感激表情向师尊表达感恩。而在师尊身后的我们大法弟子，有着无比庄严和荣耀的神态，每一层都是这样。有着无量无际的众生谢师尊救度之恩，最后有一个神回望人间一眼，满意的微笑，再转身飞向无尽的天体深处。在我眼前像是放映电影一般，最后的影像就奇妙停在我身旁音乐的最后一个音符上。此时我脑子里听到了一个很严肃的声音，很大声地对我说，你知道我这个事有多难，你那一点苦算什么？听完这句话，我泪流满面，觉得很是羞愧，也打从内心知错，决定要重新做好。当晚，我立刻写了一封电子贺卡，寄给与我发生矛盾的同修，表达我支持他，我相信他会做得更好。他很快回了封感谢信，他说，当他感受到很多同修都背向着他，连我对他也是如此了。他悄悄做了决定，他也决定不干了。但是接到我这张贺卡时，他很感动，他明显感受到这是师尊的慈悲安排和鼓励。之后，他也在这个项目上做得很好。而我们尽管之后还是会有一些意见或理解不同的地方，但是都能交心的坦诚交流，对彼此不离不弃。我们有一个坚定的共识，就是绝不让邪恶因素利用我们心性上的不足，影响我们共同救度众生的大事。从这段修炼过程中，我也理解到，我们无论是在哪一方面守不住心性，都可能造成对同修、对救度众生，还有自己的提高上的损失。而这些损失的大小和损失的程度，因为我们还在迷中修炼，所以并不清楚。然而慈悲伟大的师尊总是不忍心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任何一个大法弟子往下掉，而苦心地为我们和众生承受，不断地鼓励我们，点化我们，期待我们做得更正更好，救度更多众生。感谢师尊宏大慈悲。我们都知道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只有向内找到自己思想问题的根，才能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在去掉那些不好的物质过程中会有承受，但是因为是修炼，所以道路是神圣的，身心在微观上的变化也是巨大的。我还在不断学习，从思想上和在实修中真正的把所有发生的事都当作好事，真正以救人角度的正理去正面对待，严格要求自己去掉执着，在整体中发挥自己这个大法粒子的正面作用。风风雨雨十年修炼路，千言万语，感谢师尊救度之恩，最后以红营二中的真与同修互勉。驰骋万里破妖阵，斩尽黑手除恶神，管理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洗征尘。2009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Thank you.
按师父安排的路走到底，在天国乐团中的修炼体会。作者：新泽西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大家好。天国乐团是师父在2005年底亲自创办的，我非常有幸成为天国乐团的第一批队员。天国乐团成立后，师父亲自教我们吹号，带领我们排练，又带领我们参加游行。天国乐团就是这样在师父的亲自指导下很快成长起来。三年多来，无论是寒冬酷暑，无论是在天南海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头去救度众生。然而就像其他大法项目一样，在天国乐团修炼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然而每当我遇到困难，觉得难行时，我就会想起了自己双手从师父手中接过师父亲自刻字的小号时的神圣时刻。那时我已经向师父立下誓约，要用师父给我的法器跟着师父正法到底。今天如果我放弃了，退缩了，我就没有兑现我的誓约。如果我连今生今世对师父立下誓约都无法兑现，那哪还谈得上我们事前的誓约呢？就这样，我的这一念激励着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一，走师父安排的路。下山后最大的问题是不少学员就没有了原来的积极性，不少学员逐渐地脱离了乐队，参加每周排练的学员越来越少，有时只有二三十人，参加游行的人数也越来越少。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家焦急万分，这是师父亲自创办的乐团啊，我们如何才能把它维护好呢？于是我就打电话请学员回来，可是他们大多数都说太忙了，没空来排练。有的干脆对我说，如果乐团回山上排练他就去。我开始还忍着性子给他们不断地打电话，有的学员被我催得没办法了，就说我会来的，可是嘴上答应了却老不见影子。有个学员我给他打了五六次电话，他就是不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发牢骚说，历史上诸葛亮这么有本事，刘备也只请了他三次，这些学员我请了他们五六次还不来，真是太过分了。他们要再不回来，我就把他们的号收回来，把他们开除了算。其他学员一听就批评我说，你只会说开除开除的，就没其他办法。但是我这样老碰一鼻子灰，实在是觉得很灰心丧气，人心一上来就想算了，随他去了。这时有的学员说，如果我们乐队的场好，他们就会回来的。同修的话提醒了我，师父一再要求我们遇事要向内找，我悟到要让学员回来，我们首先自己要从法理上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天国乐团，天国乐团在正法中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一位学员与我交流时说，要使乐团能按师父安排的路走下去，就应该形成一个修炼的环境。在学员的建议下，每次排练前大家先背《论语》，然后全心投入排练，每月有一次的排练前交流修炼体会。乐队还在去年年底天国乐团成立三周年之际召开了天国乐团第二届心得交流会，会上学员们交流了在乐团中的修炼体会和回忆师父当年建团时的难忘的日子。因为当时参加排练的学员不多，我们只准备了一个100人的小会场，没想到来的学员很多，不少人只能站着听。学员的交流使大家感触很深，从那以后参加排练的人就逐渐多了起来。有一次 一位学员对我说，他悟到了当我们加入天国乐团时，师父都为我们安排了各自的位子，而当有的学员离开了乐队，他们的位子就空着。他很担心，当弟子圆满时，如果这些学员还不回来，这些位子该怎么办？听了同修的这番话，我心里不禁一震。我虽然无法知道问题有多严重，但作为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们法器，我们也答应了师父要用这法器来救度众生，但我们却没能兑现自己的誓言，这可不是件小事。这时我真的为这些未归队的学员感到着急。当我在拿起电话与他们交流时，我的心态完全变了，不是原来的央求或指责，而是为他们着急。也许学员感觉到了我的心意，他们的反应也变了。有一个原来已交回乐器的学员也回来了，一位担任媒体主要协调员的同修回乐团后对我说，他要谢谢我与他在电话上的交流，他很高兴又回到乐团，他感到乐团的场特别好，来了几次就再也舍不得离开。为了不影响他负责的媒体工作，又能参加排练，他调整了他的工作时间，做到排练与媒体工作两不误。以前学员提出要退出乐团，我就要他们把乐器交回来，现在当学员提出要交乐器时，我就要他们再考虑考虑。有一位学员曾提出要退出乐团交回乐器，但我没急于收他的乐器，而是要他再考虑一下，后来他还是决定回乐团。我现在才悟到了，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还一直在等待着这些学员回乐团，同时师父也给了我一个去人心的修炼机会。同时乐团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松散，大家回忆当年师父建团时对乐团的管理是很严格的，而我们下山后却逐渐地偏离了师父为我们安排的路，放松了乐团的管理。开始我还有些担心，如果管理严厉了会把学员给吓跑，可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学员不仅没被吓跑，反而回来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求加入的新队员也越来越多。现在参加排练的学员从原来的四五十人增加到100多人，天幕开的学员可以看到我们的排练场金光一片，师父的法身下了罩在上面看护着。在协调天国乐团的工作中，我开始也有些把握不住，在当前这么忙的时候，乐团是不是每周还要花3至4小时来排练？有的学员认为只要会吹游行的四五首曲子就行了，也不要练新曲子了，也不用花这么多时间来排练。我和另一位专业搞音乐出身的协调员也交流了这一问题，我们悟到了天国乐团和神韵都是师父亲自创办的，虽然一个是业余的，一个是专业的，但他们都有相同的一面，就是用文艺的形式来救度众生。那么作为文艺的团体，排练是必不可少的。师父在谈到神韵演出时说过，文艺演出嘛，水准越高，人对他的接受越好，对人的改变也就越大，所以必须得是一个完美的演出。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那么同样天国乐团要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就必须提高我们的演奏水准。如何提高我们的演奏水准？我们逐渐体会到，不只是用常人的练习方法，而是注重学员心性的提高。如乐团的黑管组平均年龄超过50岁，在乐团是平均年龄最高的，平均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他们的整体演奏效果却是最好。后来我们发现每次排练他们都准时到， 然后就进行小组排练，有学员吹不好，他们就互相帮助，整体提高特别快。他们在演出时从不突出自己，而是把自己融入整体，达到了最佳演奏效果。师父要我们做到比学比修，我们向全乐团介绍了黑管组的经验，其他小组听了很受触动。圆号小组是全团有名的金花小组，可是吹起号来却像牛叫一样难听，大家都说他们重看不重听。后来他们也学黑管组，坚持小组集体排练，并请乐队指挥帮助指导。另外他们也找了家庭教师教课，提高个人演奏水准。现在他们吹奏的声音越来越好听，人数也从四人增加到七人。由于他们小组的场很好，新队员进来后进步很快，短短几个月就通过考试，成为正式队员。有一次，一位学员在集体交流时说，我们都说要救人救人，可是我们不能吹好自己的乐器，怎么能救人？那是瞎掰。他的发言对大家震动很大。作为天国乐团的一员，提高我们的演奏水准，也反映了我们的修炼状态。现在乐团建立了考试制度，要求队员都要达到一定的演奏水准，不合格的学员一些重大游行就不能参加。打击乐组原来是很散漫的，一些学员自以为鼓打得不错，平时排练很少来，一到游行时就挤进来瞎打一气，影响了演奏效果。后来他们在与乐队合排时才发现乐队的水准比以前提高了，而鼓队的水准就相形见绌了。于是许多学员都回来参加集体排练。这次排练新曲子，其中有一段是大小鼓单独演奏，难度较大，但学员们刻苦练习，短短几个星期，不少学员都能演奏了。随着乐团的管理不断的加强，作为乐团协调人，我感到压力也越来越大。师父说，每个人都是负责人。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悟到了，要管理好乐团，不能只靠几个协调员，而是要靠乐团的每个学员。为了让更多的学员能参加管理，我们恢复了声部长制。声部长不仅承担了排练和游行的管理工作，他们还积极与玫瑰队的学员交流，使许多学员又回乐团了。同时我们对学员提出好的建议也积极采纳，使每个学员都能积极参与乐团的管理。乐团出现问题，全体学员就集体交流，找出不足。一位脱离乐队很久的学员回来后感慨地说，就像回到家的感觉。这使我悟到，当乐队下山后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修炼的环境和纯正的场，所以一些学员就离去了。而当我们又能走正师父指引的路时，学员自然也就回来了。二，天国乐团在正法路上的神威。有些学员包括乐团的学员都有这样的疑问，天国乐团花了这么多时间排练，那救人的效果到底如何？师父在2006年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在回答学员提出关于天国乐团如何救度众生时讲到，大家知道乐团上次在纽约的唐人街法拉盛游行时，我都看到了这个景象。当乐团演奏的时候，放出的能量相当大，无论从能量的放出，还有你声音的放出，还有音乐音符的本身，都在起着证实法，起着放射能量的作用。就美东天国乐团来说，每年都要参加十多次游行，每次游行的观众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像华盛顿 DC、 波士顿、费城等的观众都是近百万或百万以上。观众中有不少是中国人，特别是在中国城游行，百分之八九十是中国人。 他们不好的思想都被清理了，面对西方人来讲也是被震撼了。虽然美东天国乐团只有100多学员，但每年面对的观众却是在200万以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肩负的责任是非常大的。下面我想举几个例子，从中可看到天国乐团在政法中所起的特殊的作用。去年人权圣火到达美国，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煽动了不明真相的中国留学生和亲共华人团体来捣乱。当人权圣火传到耶鲁大学时，中共调动了上千中国留学生和亲共华人来对抗人权圣火活动。耶鲁大学的大法弟子得到消息后，要我们天国乐团去支援。当时我们天国乐团已约定参加另一个活动，所以没法再去耶鲁大学。但是耶鲁大学的学员一再打电话给我们，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去支援。后来实在没办法，我们只能兵分两路，派了50个学员去支援耶鲁大学。当时乐团一共只有80来个队员。游行开始后，当队伍进入中国留学生和亲共华人所占的地区时，那些被邪恶操控的华人像发疯了一样，挥舞着血旗，狂喊乱叫，冲向我们的游行队伍。他们的突如其来把美国援警给吓坏了，他们赶快用摩托车组成一道防线，以防止那些华人冲向我们的游行队伍。天国乐团参加过几十次游行，这样的场面倒还是第一次见到，但大家心一点没动，只是用尽全力吹奏。特别是乐队的指挥镇定自如地指挥着乐队，一遍又一遍地吹奏法轮大法好，乐队演奏的声音越来越大，压过了狂喊声。当游行快结束时，我出于好奇想听听那些中国学生在喊什么，我一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原来那些学生在高声叫着法轮功加油，法轮功加油。我当时想一定是自己听错了，这帮学生是来反对我们的，怎么可能喊法轮功加油呢？游行结束后，我和其他学员谈起这事，他们也说听到的是法轮功加油。这就怪了，难道这么多人耳朵都出了毛病了？就在大家纳闷时，一位学员说我们没听错，因为他最后听到那帮学生的领头在大声叫着喊错了，喊错了。去年5月17日法拉盛事件发生后，中共又煽动了许多亲共华人到法拉盛来攻击法轮功。有一次纽约、加拿大和其他地区的天国乐团一起参加了法拉盛的一个集会，一帮亲共华人站在马路对面大声谩骂。一会儿天下起了雨来，雨越下越大，那帮亲共华人一看可高兴坏了，他们打着伞得意忘形地越骂越来劲。然而我们乐团的学员站在大雨中毫不心动，一遍又一遍地吹着大法的曲子。奇迹发生了，雨慢慢变小了，最后停了，太阳破云而出，一片金光洒向大法弟子集会的地方。那帮亲共华人原先的嚣张气焰一下没了，大部分人都灰溜溜地走了。后来我听有的华人说，法轮功真厉害，把雨都给吹停了。今年年初，当我们又回到法拉盛参加中国新年游行时，邪恶往年的嚣张已不复存在。游行结束后，一个华人对我们天国乐团的一位学员感慨地说，说法轮功是什么教，我看就是法轮功的队伍最整齐，人最多。另一个华人对我说，今天的游行就是法轮功队伍最有看头，你们的服装多漂亮。看到这些被救度的华人，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2006年乐队从山上下来后，我们虽然经过了风风雨雨， 有过迷茫，也有过彷徨，但当我们能坚定正念时，我们就会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们。记得刚从山上下来时，连个排练的地方都没有，找了许多地方，不是我们不满意，就是别人不愿意留我们。后来谁也没想到，却在学员办的印刷厂落下了脚，堆满机器和设备的厂房成了我们的排练场。2007年7月4日，当我们要出发去华盛顿 DC 参加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时，师尊亲自为我们天国乐团设计了团徽。2008年7月，当我们再次去华盛顿 DC 参加国庆游行时，师尊又把他和天国乐团合影的那张珍贵的照片让学员带到印刷厂挂起来。我渐渐地悟到了，师父让天国乐团从山上下来，是把建立巨大威德的机会留给了我们。师父将自己亲自创立的天国乐团交给我们来管理，这是对我们弟子多大的信任啊。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再如有来当大法弟子的，你发的愿是什么？你兑现了自己的愿没有？创世主要求的是什么？你按照创世主要求的做了没有？听了师父讲的这段法，我更觉得我们天国乐团学员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完成我们前世和今生今世的誓言，不辜负师父的期望。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9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新的交流会发言稿。
修炼体悟对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的一点思考和认识，作者莲子。在720前后这段时间，海外同修以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为主题的利用各种形式举行的活动如火如荼，全民起来反迫害的形式已经基本形成。现就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谈一点个人的思考和认识，与同修切磋。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是神定的，是人间大法弟子的责任所在。旧势力安排的这场史无前例灭绝人性的邪恶大迫害已经整整十年了。师父早在2005年初就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至2005年欧洲法会，十年时间，有多少众生毁灭在这场史无前例灭绝人性的邪恶大迫害当中？难道还能让它继续存在下去，毁灭众生吗？是彻底解体中共这个破坏人类的大魔，彻底制止迫害的时候了。把中共这个破坏人类的大魔，这个西来幽灵，送到其该领罪的地方，去接受其最终的惩罚。明慧特约评论：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是人间大法弟子的责任和历史使命。师尊在人间正法的进程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每一位同修都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尽快解体中共，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师父选择在宇宙的最中心，宇宙中生命的最底层面，三界和人间正法，给予了全宇宙众生选择得救得度的最大历史机缘，这是师尊对全宇宙众生的宏大慈悲和浩荡佛恩。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种修炼形式，因为我们与师尊正法同在， 肩负着弘传大法、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反迫害、解体中共、复兴神传文化、留给后人参照的路等等诸多殊胜伟大的历史使命，相应也享有令全宇宙众神都羡慕不已的无上荣耀。所以师父才不止一次地说，大法弟子伟大，是宇宙中第一伟大的生命。那么如果我们做不好，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就不配这个荣耀和称号。所以在解体中共、制止和结束这场迫害中，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所在，堂堂正正地走出来，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大法弟子的人心拖延了这场迫害结束的时间。目前我体悟到师尊在三界外的正法已经完成，三界内特别是在人间这个层面上，注视正法的表现形式就历史地落在了大法弟子身上。这是师尊对人间大法弟子的宏大慈悲，也是久远历史就定下的注视正法的伟大历史机缘。那么结束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就是师父在人间正法的一个重要步骤。这场迫害本不应该发生，可是它发生了。这场迫害本不应该存在，可是它整整存在了10年。这场迫害它本应该早就结束了，可是至今它还没有结束。其中有旧势力安排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大法弟子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人心和执着造成的。对于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师父是不承认的，是全盘否定的。可是我们做到始终不承认了吗？做到全盘否定了吗？如果在425、720、传九品、活斋法轮功学员器官、北京奥运等几个关乎到正法进程的重大事件中，我们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场迫害的性质，能够意识到大法弟子在结束这场迫害中的责任，不被人心、观念和执着所带动，不被常人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所动，不依赖于常人社会的什么组织或某个人，这场迫害就不会延续到今天。被救度的人将会更多更多，是大法弟子的人心拖延了这场迫害结束的时间。结束这场迫害的关键是加速中共的解体，目前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加速中共的解体和对众生的救度。如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党的迫害，传九品，劝三退，大陆传神运光盘等，还有追查国际、沈江大联盟、活斋器官真相调查团等所做的大审判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这是在人间的表现形式。解体中共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大法弟子发正念，彻底解体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因素和在人间的邪恶老巢。在人间实施这场迫害的是旧势力操控下的中共邪党和那些小丑败类，他们是旧势力造就的，专门安排干这个的。只要它存在一天，迫害就不会停止。由此我想到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是否都从内心认识到了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必须立即终止。在人间发动这场迫害的中共也不应该存在，必须立即解体它。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从内心而不是表面发出这一念，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迫害还能维持下去吗？中共邪党它还能存在吗？大法弟子已经具备了结束这场迫害的能力。师父早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就明示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在这场迫害当中怎么样去排除旧的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这场迫害，否定旧势力的这场安排，怎么样能够走正大法弟子的路， 在这场迫害中怎么样救度众生，这都是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责任。这些事情大法弟子必须得做，而且要做好。其实在长达十年的反迫害过程中，每一步都是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引领和呵护下进行的，海外同修发挥的作用，而且所做的一切对大陆同修的鼓舞和支持，对揭露曝光邪恶、制止迫害、解体中共、救度众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在这里向海外同修核实致敬。当然大陆同修也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清醒、理智、成熟的过程，有些地区已经做得很好了。成熟的表现是，如果大法弟子个人修得很好，自身空间场特别纯净纯正，邪恶就无法对他进行迫害，因为他找不到迫害的借口和机会。如果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整体都修得好，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可能这个地区的环境就正过来了。表现出来的状态是邪恶的干扰少了，几乎没有迫害的事件发生，明白真相被救度的世人也特别多，就达到了师父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美国首都讲法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否这个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结束了邪恶的迫害了呢？慈悲的师父已经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我们要从根本上转变人的观念，不要用人心来对待这场迫害。当我们用觉者的思维、神念来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具备了结束这场迫害的一切能力，因为我们是神在世证实法。红银二，解体中共、制止和结束这场迫害，不能等靠师父和依赖常人。既然解体中共、制止和结束这场迫害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我们就不能再有等靠师父来结束这场迫害的心了。师父什么都能做，解体中共、制止和结束这场迫害是师父挥手之间的事，是师父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留给了我们。可是迫害每延长一天，都是师父在为我们承受，我们作为弟子的怎么能忍心再让师父为我们承受呢？我们也不能眼看着每天都有无数的众生在对大法无知的犯罪中将被历史淘汰掉，他们都是从高层而来的佛道神啊，每被淘汰一个，将意味着一个天国世界的被解体，无数的众生被淘汰。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去救度他们，不倾尽自己所有的能力与智慧去解体中共、制止和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或因为我们的怕心、懈怠、麻木和求安逸而不去做，我们是不是也在对众生犯罪呢？我们也不能有任何依赖于常人社会的什么变化，或靠中共邪党中的某些人来结束这场迫害的心。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做事的时候是在用人的思想想办法，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想使这场迫害结束，想要叫常人来把这件事情结束，我们太依赖人了。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证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有走出我们的路来。在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法，师父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我们还依赖谁呢？解体中共、制止和结束这场迫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十年的反迫害历程，已经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共是在人间制造这场迫害的祸首。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迫害就不会停止。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和结束这场迫害。师尊在法中告诉我们，宇宙中的旧势力已经不存在了，目前是它的因素在起作用。 世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又告诉我们，实质上啊，从当前的形势看，大家也看到了，邪恶的因素完了，那个中共邪党的邪灵已经给销毁掉了，而在中国，那个中共邪灵早就完蛋了，那为什么他的政权还存在呢？就是一帮子流氓想要欺压在人民头上的，想要那个手中权力，这帮道德极其低下的东西在维护着那个权力。我悟到师父告诉我们，这些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整体存在的状态，仍然有好多同修被怕心障碍着，把邪恶的迫害形势看得很重，不能堂堂正正地走出来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师尊对众生的宏大慈悲无以言表，这次在新讲法中又告诉了我们，如果我现在结束这件事情，未来的生命就销毁得太多了，下来得法的那些人，为得法而来的人就白来了。虽然旧势力安排了这邪恶的迫害，可是毕竟中国人是因为大法弟子才饱受这些屈辱，遭受那么多苦难，而且那些遭受迫害最严重的中国人啊，那是旧势力对你们的干扰，才被迫害到这种程度，所以更应该去救度他们，让我们除了首恶之徒之外都去救度啊。可是我们有些弟子，包括我自己，却还被怕心、求安逸心等人心和执着羁绊着，不但修不好自己，也耽误着救度众生，这怎么能行呢？最近师尊又在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为大法弟子们讲法约40分钟，鼓励大法弟子凡事向内找，心怀慈悲救度众生。我觉得解体中共也好，停止迫害也好，根本还是为了使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啊。其实我个人认为，目前政法进程在飞速推进，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已经成为全球反迫害的大潮流，离结束迫害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已经接近尾声，留给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在这千古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慢腾腾地坐失良机，政法红势一到，想弥补也来不及了。何况过去我们在揭露迫害、制止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营救同修等好多方面都没有做好，这不是慈悲的师父怕我们落下，又给我们一次重新做好的机会吗？以上是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思考和认识，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笔记，弥补，作者天真。宇宙正法只有这一次，我们随时下走，来到人间得法修炼，主持正法，机缘也只有这一次。一旦错失，无论是对个体生命的未来而言，还是在整个宇宙的漫长历史当中，都不可能再有机会，是不可弥补的。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讲，其实就小处和细节来看，道理也是一样的。损失一旦产生，弥补是不可能的。当我偶尔早晨没有按时起床练功，或者耽误了整点发正念，心里不免有懊恼之感，向内找问题的根源，告诫自己以后要尽量避免这种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安慰自己可以找时间弥补一下，因为我确信没有弥补的机会。如果总想着弥补，好像是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给自己的不精进找借口。可能有同修不大认同我的看法，我觉得道理其实很简单，宇宙历史中任何一个时间点或者一段时期都是独一无二的， 一旦消逝，永远不会再现。接踵而来的是另外的时间点或者时期，在一定时间所要做的事情错过了，失去的时间已经找不回来了。要想弥补，就只能占用别的时间，而这别的时间本来是应该用来做另外一件事情的，却被用来回补之前没做的事情了。那这另外一件事因而也就错过了，所以就会因为弥补旧的损失而又造成新的损失。就拿清晨练功来说，如果耽误了，有人大概觉得可以在白天或者什么时候找时间补上。但是不妨想想看，要是晨练没有错过，也就不用找时间所谓弥补了，那在其他时间就可以做别的学法或者讲真相，现在却因为要补晨练而给冲掉了，而这个新的损失怎么弥补？况且其他时间练功已经不是最佳时刻了，从整体和个体两方面来看，跟集体练功的效果都是不可同日而语，那又怎么能称得上是弥补呢？全球统一时间发正念也是一样，效果跟其他时间回然不同。但是呢，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在一个时间里发正念，那个力量是不可限量的。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所以同样不存在完全弥补的可能性。这是从动态角度上来看，事实上从静态角度分析，道理也并没有多大差别。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有一次做真相资料的时候，因为疏忽把正面的内容在反面又打了一遍，这样正反两面的内容就一样了，当然也就没法当真相资料来用了。有八九张 A4 纸成了这个样子，有点心疼，却也只能报废。虽说几分钟以后就可以重新打印出来了，但损失却已经造成了，纸张、水墨这些损失是弥补不了的。这件事情小的有点不起眼，但是我一直清楚记得手里拿着那些纸张那一刻的心情，打印得满满当当却只能报废，没有机会发挥作用，又不能留作他用，感到很是无奈。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醒自己以后要谨慎，避免类似的损失。可见严格的说，完全意义上的弥补根本就是不可能存在的。旧势力为了给我们施加邪恶的考验，不择手段，不计庞大生命群体被淘汰的厄运，他们造成的巨大损失永远无法弥补，因为那些被他们毁掉的生命将会永久消失，不可能在新宇宙中再现。而在我们这一边，救度某一个人的机缘往往只有一次，如果由于怕心或者其他方面人的观念而错失告诉对方真相的机会，那就极有可能造成大损失，不是那么容易补救的。虽然这个人或许会在别的同修那里得到真相，但是在这里没有得救，那就是一个遗憾，证明在救人这一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所以把握好每一个救人的机会很重要。有的同修在邪恶的压力面前向旧势力妥协，甚至不止一次，就会给自己的修炼道路留下阴影和遗憾的。其实没有愿意那样做的，只是在正念不足、人心较重的情况下难以支撑造成的。我觉得需要加强正念，千万不要安慰自己说写了什么保证以后再从大法网站上发个作废声明就行了，因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这就带有侥幸和投机的心理了，是个更大的漏。严正声明是有必要的，但是不可随便对待。师尊在2003年4月20日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过，不要给你们正实法中走过的路、素立你归德的这段时期留下任何污点和遗憾，那是永远不可能抹掉的。但同时又讲到，当然了，修炼也好， 证实法也好，正念清除这场迫害也好，事情还没有结束。没有结束之前，对那些做得不好的就是机会。后来师尊又在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讲，既然没做好，那就得抓紧时间弥补自己做得不好的损失吧。我想师父是在让我们明白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同时又鼓励我们精进，要我们以后做得更好。其实我们也只能是以后做得更好，别无选择，不能因为损失永远不可能抹掉而有任何懈怠。修炼者都或多或少的有人心在，一点不足也没有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按照法理对自己要求更严格的前提下做得越来越好。师尊最后是要对我们全面衡量的，我们不会因为曾经有过遗憾甚至污点而得不到肯定，而只有在威德远远大于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也才配得上那么大的果位和荣耀。很久以前就想写这篇稿子，而且愿望越来越明显，主要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由于人的执着和观念或者把握不好不同事情之间的时间平衡而造成的各种各样的损失太多了，耽误了学法，错过了练功发正念的时间，这些偶尔还会发生，有时候则会错失救人的机会。这些看起来琐碎平常，其实累积起来就不是小事了，在另外空间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众生而言都是大损失。而且我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些都是无法弥补的，唯一的选择就是从现在起做得更好。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确讲过，不管最后怎么面对正法，面对自己做不好真的是有责任啊。看过之后心情沉重，不能让自己将来面对太大的无法弥补的责任，因为那意味着有很多生命会由于我们的过错而永远失去他们的未来。
一位老人给我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上午店里来了一位70岁的老人，照两寸的证件照，照完后却不走，站在店里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生意门道。我没有心思听，可又不好打发他走，只好装着在听的样子。这样过了好一阵，终于他说要回去了。走出店铺，他又以过来人的姿态大声说，要做生意就得坐相，不要倒坐不坐的，不坐就关门回去耍。他这教训人的口气让人听着感到不舒服，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说。我笑着送走了他，觉得他太唠叨了。正是放暑假，学子们都已离校，店里很清闲。我上证件网看同修的修炼心得文章，同修们谈向内找，一下触动了我。原来那位老人离开店时教训的话正是在说我，要做大法弟子就要做得像，不要倒像不像的。今天早上我又懒惰了，本来闹铃一响我已没有睡意，可就是贪舒适不立即起床，结果一会儿便被邪恶弄迷糊又睡过去了，功又没练成，很多时候都这样，一天的头一关都没过好。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地紧紧地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本来我的安排是4点把功练了，发完正念学法，然后到店里上班，利用上班时间收集邮件，下午在家发正念。现在放假生意不忙，下午可以早走，6点过后出去发邮件或短信。这样的日程如果哪一步没做就不好找时间补，要不就得耽搁其他的。可自己4点老不起床，练功老保证不了，时间长了感到影响了自己发正念的质量，身体也疲劳，正念不强，不容易清除邪恶对网络的干扰， 又影响了发邮件的速度，还是因为自己不想去掉人的安逸之心才造成这样的。另外，人的观念也在干扰我，总觉得睡三个多小时太少了，精力会受影响，身体也会吃不消。学法中我也明白一个理，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状态。可我还是老受人的观念影响，其实是我在这一点上，在这一个问题上不信师不信法，说穿了就是不相信师父讲的法，才下不了决心去闯，走不出人来。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这一关一定能过。我想只要自己静心地把大法弟子一天日程的每一步做好，正实法中干扰就少，除恶讲真相，效果自然就会好。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